好，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来给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来分享一段经文啊，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让我们起来。帖撒罗尼迦前书啊，5:16-18。这几章经文很短啊。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啊。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就是基督徒生活之三，叫活在上帝的旨意里。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里奉你的名在这聚会，主啊，乃是要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当我们聚在这里的时候，主啊，就请你的灵来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打开我们的心，不管是我们所讲的还是所听的，都能在你的里面得到造就。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首先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前一段看了一个材料啊，他讲了一个在中国的汉朝的时候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皇帝叫汉武帝，大家可能都知道。汉武帝是一个呢，在中国历史上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皇帝。因为什么呢？他的最大的功绩有名呢，就是因为他呢，在中国的历史上呢，因为啊抵抗外国的这种侵略啊，在历史上留下很大的名字。因为在他之前呢，中国的北部有一个叫匈奴的一个民族，经常去骚扰中国的这个，就现在我们说的长城以南的地区。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从秦开始我们中国造长城的原因。所以呢，但是同时呢，这个汉武帝啊，他也是一个非常独裁的一个皇帝了啊，但他确实非常英明，也非常的就是强悍这个皇帝。所以在他的任内啊，他曾经任命了有13个宰相，但是这13个宰相基本上都要么是自杀，要么呢就是被杀了，很少有最后的有好结果的，大概也只有2个还是3个最后能在他的任内最后呢活下去的，或者是坚持到任内才死的。但是有一个人呢，就是这其中的2个、3个宰相之一，就一个叫史庆的。这个史庆呢，就是姓史啊，叫史庆。史庆呢，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家族，他的父亲呢叫石奋，他石奋呢有4个儿子。所以呢，后来他们史家啊，在整个就是在这个汉武帝这个朝代里面，非常的有这个怎么说啊？就非常显赫的一个家族，所以被称为叫万石之家。因为他4个儿子加这个石奋，石奋本来他原来他是一个非常没什么文化的，他只是跟汉武帝做那个传信的一个人，传那书信，像现在是发报纸的这样子一个人，所以他也没什么文化。但是他的家族里面出来了5个，就是2010这样的高官。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清朝的时候都按官品，1品、2品、3品这样的官，那个时候就是按你的官高，就是说一年呢，你的俸禄啊，就给你多少石的这种粮食给你。所以呢，他们的官呢可以做到2000石，就是一年呢可以有2000石的这种俸禄给他，所以是非常高的官的。所以在他们家被称为万石之家，就是因为他们5个人每年呢就有10000石的这种粮食，所以非常尊贵的。一直到最后，他的家族发展到有13个人能拿到2000石的这样的俸禄，所以是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所以很多人呢就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家族是没有什么文化的？他家啊也没有什么很好的背景啊，好像什么呢很显赫的背景没有。他们发现他的唯一的一点是什么呢？就这个史家啊，他非常能了解，非常能理解汉武帝的旨意，他对皇帝非常了解，他知道皇帝做什么事情，他说做的一切事情，皇帝说安排的一切事情，他都逼恭逼敬去做。甚至这个石奋呢，在家里他是当父亲的啊， 当他的儿子啊石庆甚至做了这个宰相的时候，回到家里，他一见他儿子的时候，都穿官服相待，穿官服啊，像现在你到家里跟儿子见面，打领带、穿西装这样跟儿子说话，为什么呢？要是他是父亲呢，他很尊重他的儿子，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说他的这个他儿子这个官呢，是皇帝给任命的，所以他尊重他的儿子，并不是尊重真正的尊重他，他是尊重汉武帝的，他是尊重皇帝的，因为那是皇帝任命的官。所以我们可以看，他本身他家并没有什么背景，但是呢，他非常非常就是对皇帝所做的任何事情，他非常的注重，他非常的敬重，所以呢，他就有一个好的结果。我今天我们不是讲那个故事了啊，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活在上帝的旨意。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说我们是属上帝的人啊。这个呢，这个在彼得前书里面就说啊，你们的什么？你们是拣选的族类。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说啊，你们是拣选的族类，是君王的祭司，是神的子民。所以说我们呢，就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跟世界上的人呢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做事，我们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做，不是随便我们想做什么都做什么。最好的例子就是亚当是想听他老婆了啊，他老婆说哎那个果子可以吃，这一听就听坏了，最后你看结果是这样。所以说的你的配偶的话不能完全听，但也不是说都不听啊，这个也不对啊，有些话该听的时候还要就要听，但是呢不能完全听，是不是？这是很好的例子。你呢那有时候要听，这个圣经里面也有教导啊，这个尤其是妻子啊听丈夫啊，这个我们以后会这个时间来分享，就是不能全听的，知道吧？你孩子的话也不能完全听，知道吧？这孩子有时候他现在长大了以后，他经常会找点理由说的堂堂皇堂，他晚上想出去，他不想待在家里，他想出去玩，他也找很好的理由，你也不能完全听他的，有时候你也得去验证一下他说的是不是真的，知道吧？但是有一点上帝告诉我们的，我们必须要听，必须要听。所以有很多人呢都说我愿意，因为对于有些人来说是的，我们愿意行在上帝的旨意里。很多人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哎呀我不知道什么是上帝的旨意，是不是？常常就是我们在一起别查经也好，我们分享，我们常常都会说我们愿意行在上帝的旨意里，但是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啊。如果上帝告诉我，清楚的告诉我，帕尔里面，哎呀，你应该这样做那样做，我就愿意做。我们常常会这样说。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地方啊，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上帝让我们怎么做？就我们刚才说读的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可以再看看这三段经文呢，其实是非常短的啊。听一下第四。16章到18节，我们今天都来分享这。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没有任何理由不说，哎呀，我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因为现在上帝的旨意很清楚了啊。真的，有时候我们去想的时候，我们现在啊其实是很幸福的。我们知道，在摩西那个年代，在出埃及记的那时候，上帝的旨意，当时也有很多以色列人啊，他们开始也是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大家有事就问摩西，因为啥？摩西然后呢，一问摩西，摩西呢，然后一祷告，一唱那个赫莱山，到那儿，哎，上帝就把旨意给他讲了，然后呢，他就给大家讲一讲，所以大家就不用再操心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大家都很清楚，没有就是说不知道了就问摩西就是了，是吧？后来摩西以后呢，大家怎么办呢？有什么问题咱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怎么办呢？大家知道？在出埃及记的28章啊，就告诉一个办法，这是以色列人办法。他我也不知道，他上次说那个圣经上讲的是用一个乌灵，大家知道吧？一个乌灵和土明是两个东西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硬币的正反面呢，不知道。刚才圣经上讲就是两块宝石，他放在那一个他们那时候的那个先知啊，以色列的先知啊，他都要穿一个以弗德的衣服，这个衣服的前面有个胸牌，有12个。这个宝石啊， 他呢就把这两个东西，一个叫什么叫乌灵和土冥这两个宝石啊，也是两块宝石了，就放在里面。我不知道他是因为圣经里面他也没有讲是怎么样来决定这两个东西放上去以后怎么样，然后这个祭司呢就想办法，然后就可以知道什么是上帝的旨意，是不是像丢硬币的咱不知道啊。但是他上面确实说，如果大家可以感兴趣可以看出埃及记28章第30节，就讲以色列那个时候是怎么知道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呢，就是靠这个乌灵和土冥这两个东西来决定。我们比如说我们说啊、哦，我们先往前走，比如说是不是该走，那么呢我们就用这个乌灵和土冥这两个东西来确定是不是我们往前走啊，因为这个后来都不用了啊，这个办法这最早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你看以色列人呢，他们也是愿意遵从上帝的旨意的，很显然他们就现在又采取了这么一个办法，因为不知道，有时候上帝没有给他们清楚的告诉他们该怎么做，所以他们就采取这个办法，有点像掷硬币啊，但是我可能不是完全一样。但是现在对我们来说，我们好着好着什么，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的，就是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5章16到18节，这里面所讲的三个，第一个是什么呢，要常常的喜乐，第二个是不住的祷告，第三个凡事感恩，三个很好记啊。因为什么，这是在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立志要按上帝的旨意来做的话，那么我们就来好好的来学习这三段啊，这三条。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啊，常常的喜乐，常常喜乐，这个我想啊，这个大家都明白这个意思。但是呢，这里面所说的这个喜乐啊，跟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高兴啊、快乐，好像还不完全一样。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喜乐呢，所指的更重要的是指我们在灵里面，因为我们什么呢？有耶稣基督，我们得到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灵里面是喜乐的，而不是我们今天的一般的说的我很快乐，很快乐很多，比如今天喝了一瓶酒，喝了有点忘乎所以的，还很高兴，对吧？哎，今天给女朋友去看个电影，哎，也很高兴，是吧？这很快乐。你今天买个这个Lotto，哎，中了几块钱，你也很高兴，这个很高兴，这是一种快乐，这种快乐呢，它是有基础的，是什么？它的基础是满足了我们这个心里面的那种欲望，母中欲望，是吧？这个时候我们是快乐的。但是在这里如果是喜乐的时候呢就不一样，喜乐的时候是我们不管是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喜乐的。它不是因为比如说我今天啊我买了个Lotto，哎呦今天没有中奖，是吧？那你也不会为此好像很悲哀或者是什么的，知道吧？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喜乐的在这里面所讲这个喜乐的基石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是我们已经得到那个最大的救恩在这里，所以这是一点。我们来可以看一看，当时在写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啊，保罗给他们写了封信的时候，保罗是属于一个什么状况？保罗在这个时候，保罗是在坐监的。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还是这个书信啊，第2章的第2节，大家可以看一看。大家看看第2章第2节怎么说？他说：“我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就是说保罗在这个时候他在腓立比他也是在受迫害，知道吧？所以你看在这个时候他是喜乐的。同时呢在这里还有一个迫害，就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啊这些人他们不是因为信基督吗，他们也受了另外一种迫害，是谁来？是由这些以色列人呢也迫害这些人，这些外邦这些人，知道吧？他们也受过两重的迫害。所以在这个时候保罗还曾经告诉他们说，你们怎么要喜乐。所以说我们说的这种喜乐不是基于我们所讲的世界上所看到的我们今天得到什么好处了我是喜乐，如果是这种心情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喜乐是有条件的，是什么？ 是由啊我满足了我个人的欲望的时候我才是洗的，否则的话我们是不洗的啊。那么现在问题就在有了，就是其实我们人呢是没有办法遇到一些不高兴的事情啊去洗的，我们没办法，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的，那怎么办呢？所以上帝也知道，所以上帝告诉我们第二条，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不断地不停地祷告，第五章第十七节啊。所以我就说你们，因为他知道我们呢，因为我们遇见一个事儿，比如说这个你的开的公司，比如说这个月一算钱，最后没有赚钱，你肯定就没办法去洗了，是吧？是的，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有救恩的，但是你肯定心里不高兴的，对吧？但是我们呢，怎么办可以让我们喜乐起来呢？那我们就要祷告，让神来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不管是好是坏的，上帝的美意在哪。所以这就是后面所讲的第二个天，就是祷告。怎么祷告？不住的祷告。但这个时候的不住的祷告，就是让我们经常祷告，不是说你一天到晚在那里在那里祷告，走到大街上也祷告，到时候就说你这傻子，是吧？所以所谓的这个不住的祷告，是指我们呢要经常不断的把我们的负担也好，是我们的感恩也好，我们的赞美也好，都带到祷告中。我一直认为，这我个人认为啊，祷告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说我们愿意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就去读圣经，是吧？读圣经这个过程就相当于我们呢来怎么样来理解上帝所告诉我们的东西。我们自己有什么心理的感受，我们有什么反馈，我们有什么困难，我们有什么喜乐，当然上帝是知道了，上帝愿意我们给上帝一个回应。所以你祷告的过程就是跟上帝两个在交流的过程。所以人呢，任何一个一对或者任何一个一，就是说双方啊，都需要相互去交流。所以为什么说人跟人之间的了解需要交流？你跟你的朋友，你比如这个人你原来不认识，但是好通过慢慢的认识以后，通过慢慢的交流，你讲出来你的感受啊，你讲出来你的问题的看法，对方呢也讲出他的看法，哎，你们就有共同点了，然后呢谈的越多，最后成为了好朋友。所以这个交流它是一个双方的，而不是一个单的。我们仅仅去读圣经也好，我们仅仅来到教会来敬拜也好，这都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来要听上帝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又怎样来领受上帝告诉我们的话，我们要按照这些话去做。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可以给上告诉上帝，让上帝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感受，我们有什么样的难处，所以我们要求。如果一个人不学会去求，不学给上帝去沟通，这是一个很傻的基督徒。我个人认为啊，因为上帝当然他知道了我们的心思意念，但是呢他也希望他的孩子他的儿女给他一个反馈，给他一个沟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你我们从任何一个生活上小事也好，从你们现在年轻人很多还没结婚了，正在谈恋爱，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叫谈恋爱？谈就谈嘛，就是双方嘛，不是说一个人立志在那找个对象，一天的话他老在那说，肯定不行，他要听对方在说什么，对吧？所以这都是说，因为交流就要沟通，它是双方的。所以我们的祷告为什么很重要呢？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感觉做到最后啊很难，好像上帝在哪儿我也不知道，知道吧？说起来的这个，你说圣经他都知道，圣经告诉你们应该这样做那样做，他都知道。可是真正在生活中啊，他没见证，是因为什么？他觉得上帝离他很远。上帝啊，我今天你在哪里啊？我遇到这样一个困难，你是告诉我们要我们喜乐，可是我没法喜乐。我孩子，你看现在马上要，比如说他现在要从三年级要升到四年级，他现在学习他不好好学，你说我该怎么办？我用了我所有的智慧，我不知道怎么办。没关系，把这个问题告诉神，神会透过他的办法知道我们的，神会理解我们的困难，神会通过他的办法来帮助我们。然后呢，当我们知道通过祷告我们去一个交流，跟上帝一个交流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确据， 我们知道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然后你呢就喜乐了。你因为当你做事的时候，你觉得有上帝与我们始终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你不就觉得孤单？而你有一个盼望的确据的时候，光有个盼望还不行啊。我们知道啊，明天我有人跟我讲，我你看我已经买骆驼，我可以有个，我就可以期望我周末到时候一接盘的时候我拿个大奖，是吧？这也是一个盼望，但这个盼望是没确据的。你也不说完全没确据啊，你那个概率是人家算了的，不知道是几百万几千万分之一的那种确据，但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确据不一样，他给我们这个盼望是实打实的，1000%的。我们最近在查罗马书，就在查这个问题，就是上帝他给我们的应许，他绝对不会落空，就是他给你个呢，同时他给你一个确据，让我们通过祷告的中，你会得到上帝给你的确据是什么，你会明白，所以你的心呢，你就会喜乐，你不会被因为你在物质这个世界上你得到了一点，或者遇到一些困难或者什么的，来影响你喜乐的心情。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祷告的生活。所以为啥我们听在教会的常常也教导，就是说我们一定一天最好是你要有几个时间的固定祷告啊，不能说我的睡觉前的祷告，反正躺在床上，然后随着祷告，最后不知道都祷告到什么时候睡着了，最后阿门都忘了说了。你给我不知道这上帝听了没有听啊？因为你当你给你一个人去打电话，比如你给你一个朋友啊，给一个姊妹，你打电话就说，你最后肯定也是到最后说完了，你肯定还是起码有一个再见，是不是？一个安慰，你跟上帝最后祷告，你都睡着了，你阿门都不阿门，你说你这算什么祷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在从某个角度上讲，我认为祷告啊，比我们要常常喜乐这一点更难做。因为常常喜乐这个呢，我们好像有时候啊还好做一点，要让我们常常祷告啊，常常就会忘记，我们总是感觉没有时间，是这个绝对是不应该的。因为上帝是欢迎我们祷告，上帝在这儿告诉我们。那你说的是什么？你们要不住的祷告啊，不知道。好，我们来看第三点啊，要凡事谢恩。这个也是我们在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非常常常匮乏的。常常我们去感恩的时候啊，常常是我们因为我们得到什么事情我们去感恩，是不是？哎，今天一算，你看这个我们工资涨了，哎，你感到很感谢啊，感谢你的老板啊，感谢你同事啊，什么东西，是吧？你都感到很感恩。一切顺利的时候我们都感到很感恩，但是呢我们如果是有点什么不顺利呢，我们就不知道向谁感恩了。好，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啊，才路加福音17章第11到19节。我们来看看一个例子，路加福音17，要不要我来给大家念一点啊？我们来看看这里面讲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例子。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父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吧，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的归于荣耀与神，又匍匐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在这里讲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例子，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结果在路过这个撒玛利亚的和加利的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的时候，就碰到有一个村子长了有十个长大麻风病的人。这个大麻风病在当时是没有治的人，对吧？这10个人很好啊， 不错。他一看耶稣来了，就求可怜可怜我们嘛，给我们治吧。耶稣就说，好，你们到祭司那去查看去。结果到了以后，身体全好了，病就好了。你看耶稣就那样说一句话就好了，很好啊。其中有一个人治好了以后，他知道是谁把他治好的，他马上就跑过来了。这个人非常聪明啊，他马上就跑过来了，就跪在那感谢，感谢耶稣把他医治好了。耶稣马上就问了，那九个人呢？那九个人到哪去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我们真的要记住。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大部分人，我们都是，我看好像是大部分都是受洗的，我们都是归给耶稣基督了，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我们是属耶稣基督，属上帝的，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上帝把我们从罪里面捆绑里面把我们救赎出来了，上帝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代价，血的代价。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像那像这一个撒玛利亚人，我们把我们的荣耀，把所有的我们的感恩来献给上帝，献给耶稣呢？说起来我们可能会感谢，当我们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我们的一切、我们的身体都很好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可能会，很多人我们会想到啊，感谢主，感谢主啊，我们把感恩归给上帝。但是常常我们不知道，今天你的这个工做得非常好啊，很有见证，非常好，非常顺利，你知不知道这是谁在成就你？这是耶稣。就像刚才那九个人啊，那九个人可能跑到祭司那去了，一跑到也好了，他可能以为是祭司把他治好了，他不认为这是耶稣在给他治好啊。所以只有这一个人他知道是耶稣把他治好的。今天你的孩子非常非常的啊有见证啊，让你感觉到啊，你做父母也很有荣光，孩子也很有也很有出息，你知道吗？这不是你都有能耐，不是你教子有方，而是什么？而是要感谢主。真的，今天我们可以有时间坐在这里，可以去一起来去分享，我们也要感谢主，主把我们呼召到这里，我们可以有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坐在一起来听来自于上帝的信息，让我们可以安安全全坐在这个地方。我们都在感恩。昨天我们在看那个电视剧，那个中国的那个，不昨天星期几啊？星期五。你们走了，我们看那个中国的那个电视节目，他放了有一个讲的是80年代中国那个小品演员，不是90年代，当时演的就有一个就是那个侯耀文呐、啊，给那个老太太那个叫什么，那个赵丽蓉两个演的小品。当时我跟副演员坐那看着，我就看了一看，哎呦，我说那个侯耀文那会儿那么年轻啊，因为是90年代初大概时候那个时候的那个演的那个节目，一看这人都这么年轻啊，没可。但是现在呢，他实际上今年早年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当时两个演小品演的非常好，那个小品他两个全去世了，所以当时我看的时候我就想，哎呀，真是当时就有一个感触啊。我们今天我们真的能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能不为我们的生活所忧愁，真的我们要感谢感谢神。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生在世啊，是多么多么的虚无。当时他们都是非常，那在国内都是非常有名的，真的感觉好像还没有几年一样。我们看他的小品那个表演是非常好，那两个人都不在了，一切都烟飞云灭。所以我们真的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有永生的盼望，真的我们应该想，我们真的要为此感恩。物质世界给我们的生活再丰富又能怎么的？真的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一切都没有。所以呢，我们要学会什么？凡事感恩。当然了，有时候呢我们可能好事情比较容易去感恩，但是有时候呢，当我们去面对了一些困难，我们生活的困苦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上帝他是在用万物都相互效力，来让 爱神的人得益处，也让我们能看到上帝的美。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不是说过吗？说什么？说患难可以出忍耐，忍耐可以出老练，老练可以什么？不至于你们羞愧。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话。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患难中，我们要凭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要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上帝在利用我们，让我们变得老练，让我们在老练中我们变得有盼望，我们在盼望中我们的盼望就不会落空，上帝肯定会给我们实现的。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不会不感恩了。所以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可能一个坏事，可能上帝会利用我们这个坏事来让我们变得老练。这是上帝的话啊！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话，我们相信神的话，这就是上帝亲自说的。所以他，我们就要看到就是在这些事情的背后他的恩典，然后我们呢就会反思感恩了。所以同时呢你也就会喜乐了。当我们没有办法喜乐，让靠我们的身心呢，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一些事实的时候，没关系，你就祷告算了，不停的祷告，把我们的感受、我们的经历、我们的需要都要求啊，求的不就给吗？是不是？这罗马书上也我们刚查过了，求的上帝就给你，你只要行在他的旨意里面，他就给你，是不是？你看这就是一个连环的，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不就平安了吗？你就喜乐了吗？你就感恩了吗？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是谈了三个面，有三点，就是上帝的旨意。一个是什么？要常常喜乐。第二个是不停的祷告。第三个凡事感恩。三个。我们知道，这个物质的世界啊，都是非常颜色非常丰富的，啊，但是这颜色丰富呢，它是由三个基本的原色组成的，红、绿、蓝。就是你如果用红色、蓝色、绿色这三种颜色，你可以不同的搭配，你可以搭配世界上所有的颜色都是这三个颜色搭配的。这就是在颜色空间里面怎么去搭配组合的，包括白黑什么都是这三个颜色，红绿蓝这三种，它就可以组成任何的颜色。世界上看到万物的颜色都是这三个基原色组成的。同样的，耶稣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把这三点，一个是喜乐，一个是祷告，一个是凡事感恩，作为我们就像我们看待颜色空间的三个基本颜色一样，它可以有这三个方面，就可以组成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活，你这一生里面非常丰富的你的生活经历。所以让我们呢在这我们在生活经历中，我们要抱出一个常常喜乐的心啊，凡事呢我们要祷告，还有些要不停的祷告啊，凡事谢恩，然后你呢就给上，你就会发现你是确实在行在上帝的旨意里，然后你就能真正的感觉到上帝是我们同在的，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丰富起来。好，今天我给大家就分享到这里，谢谢。